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我们今天呢要分享路加福音第九章，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分享到第三十六节。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的祷告了。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你所爱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就请真理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请主你亲自来借着孩子的口来向我们大家来传讲，让我们在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造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先读到第二十一节啊。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一起分享是到第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次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我们先走到这里。前一段时间呢，我看了有一篇文章，在中文的一个网站上，他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世界历史上的十大最著名的军事家，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呢？就是中国元朝的那个叫什么成吉思汗。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就是古希腊人，叫有人说是马其顿的那个叫什么亚历山大。第三位的是谁呢？是拿破仑。等等排了第十等等十个人。当时说为什么把成吉思汗排在第一位呢？说他的功绩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蒙古骑兵啊，当时让整个欧洲，就是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和这个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都被谁啊？这个成吉思汗的骑兵啊，所攻而克制，整个世界都为之大汗。说成吉思汗呢，他呢平时征战无数啊，灭了国家百余，灭了国家大大小小的国家有上百，所以呢他被称为在冷兵器时代的骑兵之王，这是他最大的功绩。其实你要仔细去读一读成吉思汗他的整个的生平啊，你就会发现了他攻而克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就是他要攻这个城的话，就是土城。如果你这个城要抵抗他的话，他一旦把你攻下来，全部杀了，就是不管大人小孩全部给杀完。所以这样就使得他的兵无论到了什么一个地方，很多很弱小的国家一听说哇，十万骑兵，当时因为全世界传的都是他们那么的厉害，都主动投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使得他的部队可以很快的在整个亚洲、欧洲、中亚地区整个快速的被他们所占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后边也介绍了其他军事家，但是你仔细去读这些著名的军事家，他其实他的成名都是以什么为代价呢？杀人无数为代价，你仔细看都是这样子。所以这就很奇怪了，我看了那篇文章，我就很奇怪，这些靠杀人成名的这些人，居然被这个人类的历史所记、所称赞、所赞扬、所纪念。你说这个人类不是很荒唐吗？这个人类成天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媒体啊，那些政治家们所宣扬的什么，要和平，要公义。可是我们同时，我们在把那些靠攻城略地、靠杀人、靠灭其他的国家 来建立自己声望的这些人尊为是英雄。这是古代，在现代一样的，在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在很多的我们的媒体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什么，如果一个人他有一点有一些超出常人的本事和能力的，我们都会很崇拜他，是不是？比如说现在就有歌星，歌唱的好，我们称为他的歌星，我们可以崇拜他。你电影演的好的，我们去怎么敬拜他，他们是影星。跳舞跳的好，什么是武神，是不是？很多这种人太多了。足球踢得好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什么，也是把它奉为神。很多很多的这种叫什么球迷也好，很多很多人这样的歌迷也好，他们崇拜他们，崇拜他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那种能力可以让我们其他的人所无法触及的。前两天我们家的菲尔他也给我了一个发了一个笑话，一个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他说这个太太啊有问，就看到他丈夫，就给他丈夫说你看你现在老的很难看啊，就现在丈夫岁数大了，说你看你现在老的，他丈夫怎么说？丈夫说可你花人民币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看看人民币是哪一年出的呢？这是一个笑话。我当时看了个笑话，我也在想，是啊，我们人类我们可以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选这好那坏，但是我们对于财富对于钱你从来没有嫌这个钱破你不要的，是不是？这个钱哪怕是裂了一个口子你也会把它沾吧沾吧，然后第二天把它去用了，你从来没说不要它，是不是？所以上面这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以后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啊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权柄的一种仰望一种追求，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财富的一种没有任何底线的追逐，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财富不管你这个财富是什么，这个钱不管是多么破他都去追求的，他从来不嫌。你爱一个人你会有变化，是不是？那个人爱财的这个心他是没变化的，这是人最大的罪性在他心里面。你自己可以想想，这就是这两点，一个人是对财富的毫无底线的这种追逐，还有一个就是对权柄这种追逐，使得我们可以把那些杀人的英雄杀人的人视为英雄，是不是？所以一旦我们碰到一个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是我们没有法可及的时候，我们就会崇拜他，我们被他称为王。现在梅西被大家称为球王，是不是？因为他球踢得好。好，我们看我们经文读到这里，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呢？因为在上一次的，就在我们这一次十八章之前，我们刚刚分享过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是不是？什么神迹啊？五饼二鱼。上一次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告诉这些他的这些门徒们，他在第二节给那些门徒所应许的，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做神的工，你们不要惧怕，是吧？你们出去衣食住行你们都不要担忧，因为神会与你们同在来供给你们，是不是？后来神就借着五饼二鱼来验证了他刚出给那些门徒们所应许的事情，表明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神的应许是一定会保守，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想，当这些门徒和这些听众当他看到耶稣基督行了这一个人所不能够行的神迹的时候，想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想一想，他们就有可能尊耶稣为王，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就问了这些门徒们，他说你们看看这些会众知道我是谁啊？这就一刚才我们读的那句话，是不是？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刚刚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那些会众看到他的神迹 会有其他的想法，是不是？他就说，你们知道那些贿赂怎么看我吗？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在这里做一个社会调查，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贿赂是怎么样看他的，是不是？就像那些门徒所回答的，他们说你有可能是什么，是一个先知，你也可能是什么，是施洗的那个约翰又回来了，又复活了，是不是？耶稣是知道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些门徒呢？其实这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提问，所以启发式的提问就是要告诉这些门徒，他要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明白耶稣这些会众们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耶稣基督他来是要干什么？他要借助一个启发式的提问来问这些门徒。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一起分享，我们尤其是跟小朋友在上主日学，我们常常会问他们，是不是？既然上帝天父是慈爱是公义的，是不是？我们都是罪人，那么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再和好如初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问小朋友这样很简单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启发式的问题。小朋友就要想想了，是啊，天父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是有罪人的，那我们怎么跟天父去见面呢？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就给他们讲，那要靠什么？就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蔽了我们，所以基督就算为我们的义，是不是？这就是一种启发式的问提问。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儿问这些会众，那问他的门徒，那些会众怎么样认识我，他其实也是一种启发式的问题提问，让这些门徒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到底是谁。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后面会看，这些门徒们对基督的认识其实还给这些会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耶稣基督问他们，是吧？他们说哦，他们那些会众门徒说，那些会众说你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先知，也可能是伊利亚，是吧？又复活了。那耶稣接着问了，那你们说我是谁啊？你看又继续一个启发式的提问。你看啊，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没有看到其他的门徒，12个门徒没有看到其他的门徒回答，是不是？我估计啊，这些门徒跟这些其他会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有彼得说了一句话，是不是？彼得说什么？说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如果我们看其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其实说的话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说你是基督，是吧？马太福音说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呢是说你是基督，但是他说了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什么？耶稣是基督而不是先知。先知和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先知是来干什么？是要传讲神的话语，要在他的百姓中要告诉神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先知的使命。而基督不是，基督是要用他自己来怎么样来拯救人类的。所以说我可以想象出来，当其他的11个门徒听到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很惊讶的，是不是？他们可能没想到彼得这么会这样说。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马上接着就说，当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也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记得这一段，但是在我们说的路加福音里没有说这一段。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记者是这样说的，他说西门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说指示你的，乃是什么？乃是我在天上的父说指示你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是基督，人是没有办法用他的肉眼所看得出来的，只有看上帝的旨意或者圣灵的感动才能够让他真正说出来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把他到这个世界上完全的使命所展现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基督就说，这不是你用血肉之躯所能看到的。好，接着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就可能会感到很迷茫，就是21节，耶稣基督切切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很奇怪啊，基督耶稣是基督，这是多好的福音呢、啊！就是要向广大的这些会众们才传讲，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因为时候未到。在以色列中间啊，他有一个党派叫什么？叫奋进党。这个奋进党是什么？实际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奋进党是什么？是一帮子年轻人，他们是极端的这种犹太主义者，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啊，给那个法利赛人几乎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个奋进党是什么呢？这一帮的年轻人，他们什么？有很坚定的信念。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任何人的话我们都不能听。”因为当时是罗马在占领着他们，罗马的你那个教皇那个发的指令，我可以不听的。他为了他们的信仰，他可以生命都不要，甚至家人的生命都没关系，抛头颅洒热血没关系。所以这是有这一帮的，他叫奋进党，就是他们是一帮的很激进的这种党派。所以说他们在以色列人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是要因为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四百多年之间，耶这个什么神的话语漠视了，没有了，对以色列人。所以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是很灰暗的。所以当时在奋进党所传扬的这些信仰里面，让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什么？弥赛亚马上要来。这个弥赛亚来是要带领他们重建什么大卫的国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如果是把他的从五饼二鱼所显示的这个大能啊，这个神迹啊所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被别人来怎么样来传扬出去，就有可能被人为就像当初的扫罗一样被人拥戴为王。这个王不是按神的意思说要设立的，像扫罗一样，扫罗是以色列人，他们要什么？要选一个有很特殊能力的人，要带领他们的帝国，是不是？要建立他们的帝国，是不是？强大的帝国是靠这个领袖来带领他们来建立的。神的旨意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是这样的计划，基督来这个世界上是要什么？是要上十字架的。你看跟人们的期待恰恰是相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什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看到没有？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要称王，他要复活，那个时机还没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把他的大能大力这种神迹所显明了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种能力要表明出来的时候，那些会众怎么样？就可能真的要用他为王了。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你看其实耶稣基督不用问这些会众，不用问他的门徒，他知道的。所以他要怎么慢慢退到山上去了。好，我们到目前来为止分享这一段，只是耶稣基督问了这些门徒啊，我是谁，这会众认识，他们认为我是谁，这个对话还没结束。我们看看后面接着有什么这样的对话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到二十七节。好，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是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会众说：“若有人要服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哎，我们一起读啊，读到二十七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占有全世界，却占了自己，为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现在站在这里的有人在那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我们再读到这里。好，刚才我们讲耶稣基督在问他的门徒，会众怎么看他，你们怎么看他，是不是？好，这些人的回答肯定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是不是？而且只有彼得说了句话，说你是基督。下面接着耶稣就向这些个门徒来清清楚楚的来讲明基督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后面就说什么，人子必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说明。我们能够想象耶稣基督在给他的十二个门徒去讲的时候，肯定又讲的要比这几句话要更清楚更详细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是不是？他要成就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并且第三日复活。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教信仰，在这里给他的门徒讲清楚了。他要清清楚楚的让他的门徒知道，你们知道现在会众是怎么看我的，是不是？然后你们现在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是谁，我来是要做哪些事情的，给他们讲清楚了吧？记不记得？然后接着耶稣就我们回忆前面，让差他基督差他的门徒去传讲福音。你传什么呀？你首先要知道你的传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要传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传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诗歌里面唱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不是？所以基督在这里面就把前一段我们所有的这些经文，你看都给串在一起了，是不是？基督说话，他的问话不是没有铺垫的，上下不是不连贯的，他很连贯。我差遣你们不是去传福音吗？你现在知道你传福音的那些对象，你看看他们是什么状况，是不是？你们要给他传什么呢？要传基督。什么是基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要在这受苦，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你们舍命流血，并且第三日复活。这就是基督这一次来要成就的旨意。这几句话就清清楚楚的给这些门徒讲清楚了什么是基督，你们要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能想象这些门徒肯定听到耶稣基督讲完这个话的时候，肯定会怎么样回事？哎呀，我们肯定跟从你，是不是？没问题，我们就跟从你这样的基督，是不是？基督后面继续说，还没说完，你们什么叫跟从他？跟从基督是什么意思？跟从基督就是第二十三节说的什么，你们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呀，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跟耶稣基督一起跟从他？那就是我们理解，就耶稣背个十字架在前面走，你背个大的或者小的十字架跟着他后边一块走，天天背啊。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常常听牧师在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你要把你的老的这个生命给基督一样，当初钉在十字架一样，什么把你的老的生命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你要跟你过去的那个老我说再见了，你的旧的生命已经死了，是吧？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怎么样？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复活了。这就是跟着基督钉十字架，而且要每天都要钉。就是你那个死的那个生命不活了，这就是背十字架。我们看有些人说，你背十字架了吗？背啊，买个项链自己十字架带到前面，背十字架。你这个不是背十字架，你那个是十字架背你， 是不是？我们背十字架是不是我们过去的那个价值观？我们要跟他说再见了。我们刚开始我们分享那一段，我们对于那个什么，对于那个权柄的那个个人权柄的那个崇拜，我们对于这个物质的那种没有底线的那个渴慕、那个追求，我们要跟他说再见了。那个老我定死在那了。这就是要跟从耶稣基督，每一天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基督还继续说，第二十六节我们看说，其实第二十五、二十四啊，其实都是刚才所解释的，这个应该更详细的一个解释，就是你追求你的生命，靠着你自己去追求生命，那个追不到的，反而丢了生命。所以唯有基督，因为基督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才能给你真的生命。你虽然说在世上定死了，但是基督给你个新的生命。 OK， 第二十六节说，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及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它当作可耻的。基督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给这些门徒们，说什么？你们听而且要做，你们要未能听到神的话语临到你，你要感恩，你要欢喜快乐，而不是感到羞耻。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去传道，你去传福音，你去给一个人去传福音，基本上他有三个反应或者四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你这是不符合逻辑，胡说八道的，是不是？这是一种反应。这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人是愚蠢的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什么？他是口里面承认的，心里面是不相信的。就是他可以在光众大众之下，他可以说出他的信仰来，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表现的，是不是？他祷告就像什么？就是要在人多的时候去祷告，是不是？他去读圣经就是要在人多的时候读圣经，让他知道哦，他很属灵，是不是？这就跟法利赛人是很相似的，是不是？还有一类，不是，就这个第二类这一类人呢、啊，其实呢，神很痛绝这种人。神怎么说他呢？说他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就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说的，知道吧？其实这些人呢，就跟他死了的人是一样的。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他心里面他觉得有感动，嗯，神的话不错，但是呢他很羞于在公众面前来承认他的信仰。这个可能人更多一些。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感动，我们觉得是很好，是不是？基督信仰很好，让我们很得安慰，很得平安。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旦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走出教会的时候，他就很羞于把自己的信仰都表达出来，是不是？你比如说他很怕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好像怎么怕被别人来看低他。这是一类人。我们说这三类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那些人，就是听到神的道他怎么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这类人，这类人是什么？是会与神的救恩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而唯有一类人，就是听了神的道，他怎么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种。而这些人耶稣基督应许他什么？应许他这些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看见神的国。未尝死位之前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人当他们听到神的道，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定能看到神的果了，你一定复活了，你的生命一定复活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且神除了应许，站在那里的就有这样的人。 跟钉子呢，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听了神的道，我们有火热，我们心里面承认，我们嘴里面也承认，我们心里面相信，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能表达出我们的信仰来。真正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能看到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果。所以你的生活就是有盼望的，你这个人有盼望，你这个人是有信心的，是不是？你有信心怎么样？有盼望，这个人就是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有再多再多的各种各样的难处或者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是因着你的盼望和你的信心，你怎么样？你非常的平安，你可以享受到神在天国里面所赐给你的那个平安，这就是在天国里。OK， 好，我们接着看啊。神讲了，耶稣基督讲了这段话，说他是基督，是不是？他不是那个你们那些会众所认知的那个什么那个先知。接着圣经告诉了我们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这个后边接着这句话，我要给我们一起去读的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见证了耶稣基督说他是基督这个主题。好，我们继续来读圣经，我们来看啊，从第九章二十八到第三十六节啊，大家一定好好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裳洁白放光。忽然有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竟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一起分享了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说他是基督。 OK， 刚解释完，我们可以看下边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你就好像在看到了一个舞台的一个短剧。在这个短剧里面，它的主角是谁？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而且有两个配角，是谁啊？是摩西和以利亚，还有几个观众。这几个观众是谁啊？就是基督那十二个门徒，什么彼得啊、约翰啊，他们几个。我们看这个短剧里面所给我们展现的是什么？这个短剧的幕帘拉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人在里面，是谁？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那儿在谈论什么？在谈论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他要上十字架说要成就的这样一个事情，是不是？结果正在谈论的时候，什么？他这些门徒就说啊，彼得就说啊，哎呀，我们在这儿很好啊，这样你们三个啊别走了，我们也别走了，我们给你们建三个房子啊，我们一起就待在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朵云彩来了，天父上帝的声音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然后大幕一关，这个短剧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叫什么？ 圣经里面常常会称为这是耶稣基督叫登山显像。在这里我们看耶稣基督就显现了他的怎么样，他的形象。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形象，是不是？他不是变相，这个里面其实是耶稣基督他真正形象的一种显现。可是在这里为什么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这里？大家想一想，而且他们三个谈论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将要上十字架，是不是？我们说摩西代表什么？摩西代表的是神所给他的选民所颁布的律法，是不是？这是整个旧约的代表，是吧？他预表是什么？是神的公义和审判要临到人。基督来就是要超越什么？要超越摩西那个律法，是不是？要成就那个律法。所以在这里摩西的出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现，它代表是神给人当初所立的那个约的一种展现，是法律的或者叫律法的一个展现。而为什么以利亚要出来呢？以利亚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被认为是什么？是可以让人死里复活的。以利亚是让人死里复活的，是不是？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民众传唱之间，以利亚是很有能力可以让人死里复活的。另外我们可以去看一段经文啊，在我们的桌布上打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是旧约的最后一个经卷，是不是？在最后一个经卷的最后一节的倒数这两，就倒数 两节，我们打在桌布上了，你可以读一读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马拉基书我来给大家念一段啊，马拉基书看怎么说的啊。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连山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我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诅咒遍地。注意啊，这几句话是旧约最后的几句话。所以在很多的圣经读者里面啊，认为啊，以利亚，你如果去对应启示录的话，是哪一章我记不得了，可以对应启示录对应去看啊。有人认为以利亚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先锋。我们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是谁啊？是约翰，是不是？但是有人认为有对照的那个启示录啊，有人就认为以利亚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审判再来之前的先锋。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是不是？他是什么？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三个在里面是什么？一起来讨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将要到十字架上去，明白意思了吧？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做铺垫的工作。而最后神的救恩、神的计划的中心和他的核心是什么？是最后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旨意的最后的那个终点，是不是？而不是前面所看的谁啊？摩西，也不是看以利亚，他们是神的预备，是基督再来的那个预备。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有了神接着一句话，从云彩出现，是吧？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然后摩西和那个以利亚怎么样？两个人就怎么样隐去了，是不是？刚才这段经文。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天父上帝就为耶稣基督刚开始我们分享那一段，他说他是基督，这句话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见证，耶稣是基督，非常清楚在这里，是不是？很遗憾是彼得在这儿说了一句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话，他说什么？彼得说，夫子啊，这里真好啊，你看我们给你们建三座棚，一人一座，是不是？他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的话非常不思议的。彼得这个说这个话是代表了很多人，即使现在也没明白人，没有明白这些人的心思。什么意思？要给三个人都一人一座棚子？请问，一个人每三个人，每个人他们三个都盖一个房子，你去敬拜谁呀？你是敬拜摩西啊？你是敬拜伊利亚？你是敬拜耶稣啊？所以他说了一个非常不思议的话。在这里，神借着与彼得所说的这话，要告诉我们，你们要敬拜的是谁啊？是那个基督耶稣，而不是伊利亚，也不是摩西，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反过来看旧约，这就是为什么摩西死了以后，他的葬埋神的地方，知道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没有，没有人知道摩西埋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反过来都看旧约啊，是不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申命记里面，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因为神就是怎么，他知道这些会众，他们知道摩西有这么能力，摩西可以让一个棍杖可以变成石，是不是？所以那些以色列会众，如果摩西真正死了以后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这些会众肯定要去跟摩西要建一个房子，就像刚才彼得所说那样，来去敬拜他，让他们的敬拜就迷失了方向了。所以神就知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思，不光是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在敬拜摩西，我们在敬拜什么？是神。所以神就不让摩西埋葬地点让大家知道，是不是？伊利亚一样的，伊利亚什么时候死的没人知道，伊利亚是被神接走的，是不是？他甚至是死都不知道，让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什么把你们三个都一人盖一套房子，你看你对照旧约，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神为什么让摩西死不知道神谁埋葬在什么地方？神为什么让伊利亚不知道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就对照这个话，因为神接着说的一句话，自己他自己说的话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你们敬拜的重点，你们服侍的重点是谁？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分享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相互非常连贯的一段几段经文。如果我们不看很清楚，我们去读这段经，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分散，是不是？好像上下没什么关联，非常非常的关联。从上一次开始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五饼二鱼，是不是？到神迹，一直到现在，整个的下来彰显的全部是什么？是要表示一个重点，让这些门徒知道你所跟从的是谁，你所信的是谁。接着这个路加福音后面从36节开始，耶稣要带着这些门徒开始下山了，下山什么？要开始去传福音了。所以刚才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给这些门徒们在一起，他要告诉这些门徒，你们下山要马上要下山要出去要传讲什么？就是要传讲耶稣是基督，要传讲这样一个福音。在传讲之前，你们要切切实实的要搞清楚，而且在这里天父上帝自己用这样一个像短句一样的这样一个形式来亲自的来怎么样见证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这段经文太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读这经文对于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出去去传福音，我们自己要武装自己，真的靠神的话自己来武装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我知我说信是谁，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相信啊，我们嘴里承认。耶稣基督亲自应许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在未尝死位之前，你必得见神的国。愿神自己来继续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自己再一次来向我们显明，主啊，你道成了肉身，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你就是那基督，你就是那赐我们生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救主。主啊，你感动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有很好的理解。主啊，当我们真的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然后来填饱我们，来武装我们。当我们真的在走出教会，我们为你来做光做眼，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准确的清楚的把基督啊向其他的人来传扬。主啊，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